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就是你早上醒来，习惯性的打开卖家后台面板，结果倒吸一口凉气，
看到数据不对劲了，
岂止是不对劲儿，你的年销量一夜之间暴跌了37%。但就在同时呢，排在你前面的那个头部卖家不仅没受影响，营收反而翻了一倍。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像是在制造焦虑。
对吧？但这真不是什么假设，这恰恰是我们在2026年跨境电商最新真实数据里看到的冰冷现实。
确实是刀刀见血。其实怎么说呢？过去那种只要胆子大，懂点英语就能在海外市场掘金的田园时代，早就彻底终结了。
嗯，现在的跨境电商已经变成了一个门槛极高，而且规则随时都在重写的深水区。
没错。
所以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梳理的是你发来的一大叠厚厚的内部情报，
足足有8份核心报告，对吧？
对的，里面涵盖了雨果跨境啊、Shopify 还有电匠科技这些机构的最新前沿数据。我们今天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帮你从这堆眼花缭乱的数据里拨开迷雾。
嗯，找出2026年普通跨境卖家的那种生死红线。
没错，更要提炼出真正能在终局中活下来的核心玩法。
这一叠资料里，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定调就是彻底告别经验主
义。怎么讲？
就是在2026年，如果你还觉得跨境电商仅仅是怎么用最低的成本把货卖出去，那你肯定会输得很惨。现在的核心战场已经变成了一场关于数字资产还有用户数据的保卫战了。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现象。在讨论那些眼花缭乱的新策略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过去那些闭着眼睛都能赚钱的玩法突然就失效了？
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嗯，
你在资料里附带了一份关于亚马逊2026年最新政策的解读，这个其实给出了很好的背景交代，对吧？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独立站，但你看啊，平台端的巨变恰恰是促使大家转移阵地的根本原因。
嗯，亚马逊在2026年经历了一场非常残酷的大洗牌。简单来说，平台的合规要求变得空前严格，
各种隐性的合规成本直接就飙升了。
没错，同时呢，FBA 也就是亚马逊官方物流的费用结构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这就解释了开场我提到的那个惊人对比，也就是在这个政策收紧的大环境下，百万美元级的专业卖家数量竟然翻倍了。
对，但普通的中腰部卖家呢，
暴跌了将近40%，真的是断崖式下跌。
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典型的专业化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
对，当合规门槛和物流成本双双拉高之后，你想想那些以前靠运气选品或者还在做粗放式铺货的卖家，他们的利润空间是不是就被彻底吃干抹净了？
确实，一点活肉都没了。
相反，那些有精细化供应链和专业运营团队的机构玩家，反而利用规模效应把让出来的市场份额全吃掉了。
哇，这就很像是在一个不断涨租金的超级大商场里租柜台。
哎，这个比喻很生动。
早期商场为了吸引你来入住，租金给得很低，但现在商场客流稳定了，他就开始制定极其苛刻的规则，你不仅要交高昂的租金，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明天商场会不会随便找个理由把你赶出去。
对，或者更绝的，直接在你的柜台旁边开一家一模一样但价格便宜一半的自营店。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所以呢，为了摆脱这种命运被平台死死攥在手里的窒息感，大量的卖家开始疯狂涌入独立站，
也就是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官方销售网站。
没错，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这批人转战独立站之后，很快就掉进了一个更深的陷阱。
嗯，这就是资料里提到的那个流量乞丐的概念。
对，灵异出海创始人 Peter 的这个描述简直太毒辣了。如果做独立站仅仅是靠去 Facebook 或者谷歌上不断的砸钱买自然流量，那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量乞丐。
这个词虽然听着有些刺耳，但真的点透了本质。
我特别理解这种状态，你花大价钱买流量，就像是吃糖带来的那种多巴胺兴奋感。你今天往广告后台充了10万块，明天后台可能显示进账了12万。
看着流水特别热闹，
对吧？但只要你一停止投流，网站的访客量瞬间就会变成零，
归零了。而且在2026年，你看那个越来越贵的流量单价，其实你那点微薄的利润早就被广告费完全榨干了。
所以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
危机倒逼了认知的升级。
哎，没错，这就标志着整个行业从狩猎模式彻底转向了农耕模式。
狩猎和农耕，这听起来有点宏大，怎么落地到具体的生意上呢？
所谓的狩猎模式，就是过去大家最熟悉的打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天死盯着单次广告投放的 ROI， 也就是投资回报率。
就是算今天花10块钱能不能赚回15块钱，对吧？
对，赚不到就立刻关掉广告，换个产品继续测。但到了2026年，流量成本高到你第一单几乎注定是亏损的。
哇，第一单就亏？
是的，所以赢家们转向了农耕模式，他们不再只看单次点击的成本了，而是开始关注 LTV， 也就是客户生命周期价值。
他们想的是怎么把这块自留地养肥？
对，让客户在未来的一年、两年里一次又一次的主动回来购买。
我明白了，所以狩猎模式绝对是死路一条，因为森林里的猎物越来越少，但你的子弹却越来越贵。
总结得太好了。
那么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套农耕模式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来看看成功者的蓝图。资料里提到灵异出海，帮助一个品牌实现了从月销10万美金直接跨越到100万美金，
翻了10倍啊。
对，他们靠的是一套叫做品牌加上私域加上内容的三位一体护城河。
我们可以把这个护城河拆开来看看。首先，品牌化和内容化是为了获取高溢价和自然流量，
让你彻底摆脱那种白牌通货的低价内卷。
没错，但真正让这套模式产生复利效应的其实是中间那一环，私域沉淀。
哎，说到私域，很多人还以为私域就是建个微信群或者拉个 Facebook 小组呢。
那太初级了，资料里提到的玩法要硬核得多，比如他们大量使用了 Klaviyo 这样的邮件营销工具。
等等，邮件营销，很多人对这个的理解还停留在群发垃圾广告的阶段吧。
是啊，但在2026年， Klaviyo 这种工具真正的价值在于行为触发。
怎么个触发？
比如一个客户在你的网站上把一件大衣加入了购物车，但在填写地址的时候，可能犹豫了一下，关掉了网页。
这种流失太常见了。
但是系统会自动捕捉到他这个动作，然后在2小时后准确的给他发一封邮件，里面不仅有这件大衣精美的图片，可能还附带一个限时10%的专属折扣码。
哇，这就是在用数据把流失的利润一点点捡回来啊。
说到把利润捡回来，资料里有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数据点，他们利用热力图对独立站进行了改造，硬生生把转化率从行业底线的1%拉升到了3%。
3%？很多听众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不就是增加了2个百分点吗？听起来好像并没有多震撼啊。
这恰恰是很多人算错的一笔账。你看啊，在同样的流量基数和广告花费下，转化率从1%变成3%，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前端营收直接翻了整3倍。
没错，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会彻底改变你的广告竞价能力。
哦，怎么说？
当别人的转化率只有1%的时候，他们单次点击成本出到2美金，可能就亏本了。但你的转化率是3%呢，
所以我可以直接出价到4美金去抢占最优质的广告位，
而且你还能保持盈利，这就是降维打击。
那他们具体是怎么通过热力图做到这点的？总不会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当然不是，热力图能够追踪用户在网页上的每一次鼠标滑动和点击。在这个案例里，团队通过热力图发现，有将近60%的用户在进入结账页面被要求手动输入冗长的海外收货地址时，
嫌麻烦直接放弃了。
对，直接关掉了。找到了这个摩擦点之后，他们立刻在页面上集成了 Apple Pay， 还有本地常用的电子钱包一键支付功能，
消除摩擦，转化率瞬间飙升。
就这一个动作，这就是细节的力量。然后呢， 他们再把这些购买过的用户导入私域，通过刚才咱们说的自动化邮件和社群，把复购率推高到了惊人的 25% 到 40%。
哇，这才是农耕模式的终极威力啊。你花大价钱买来的流量，在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可能只是微利甚至打平，
但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它的每一次复购都不需要你再付出一分钱的广告费了，
那些都是纯利润。
是的，听你这么一梳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格局联系起来看，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关键点。
什么关键点？
在这个逻辑下，到了2026年，一个跨境卖家最大的资产根本就不是他在海外仓里堆着的那些准备卖出去的货。
完全统一，最大的资产是用户数据。
对，你的独立站域名、用户真实的邮箱地址，还有他们浏览和购买的行为数据，在一个平台动不动就封号、没收资金的年代，
完全自制这些数据资产才是你保持业务独立性的唯一底气。
既然我们都达成了共识，就是必须搭建自己的数字堡垒来留存数据，那么下一个非常现实的实操问题就来了。
用什么材料来建这个堡垒？
没错，在你提供的资料里有一份长达11款建站平台的深度对比报告，这可是干货啊。
在2026年，选错建站平台往往是致命的，因为现在的准入门槛已经变得极其严苛了。
比如合规性，你不能仅仅是在网站下面加一个隐私政策的弹窗就完事儿了。
对，如果你的建站平台底层不支持 GDPR 或者 CCPA 这种严格的隐私数据匿名化处理，一旦被海外监管机构查到，
面临的罚款可能会直接抹平你一整年的利润。
除了合规，我还看到一个非常具体的硬性技术指标，第三方检测网页的 LCP，也就是最大内容绘制时间必须小于2.5秒，
这是生死相啊。在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消费者的注意力早就被切割得非常细碎了，如果你的网页加载时间超过3秒，
在2026年，绝大多数消费者会直接失去耐心关掉页面。
是的，你花5美金买来的一个点击，连你的产品长什么样都没看到就直接打了水漂。
所以在这份对比列表里， Shopify 依然是毫无争议的绝对霸主，
毕竟生态最稳固嘛，拥有8000多个应用插件，
简直可以说是中大型品牌出海的标配了。它的月费大概在29到299美元之间波动。
另一方面呢，极客玩家可能会选 WordPress 配合 WooCommerce， 那种玩法的 SEO 天花板极高，
但技术门槛也确实让人望而却步。
不过如果仔细看这份报告里，里面跑出了一批非常值得中小卖家关注的黑马，那就是电匠 ShopPlaza。
哦，电匠。
对，它主打的是极高的性价比，甚至是零门槛起步。资料里提到，它内置的500多套模板中有一款名为 Reformia 的主题，
那个转换率神器。
没错，经过测试能直接把页面转化率再往上拉 10% 到 15%。 而且像创向三维这种年销售额过亿的 3D 打印机头部品牌，底座也是用了它。
哎，等等，就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在这里必须要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了。
好，你问。
既然 Shopify 拥有8000多个应用，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巨无霸，而且基础月费对于一门跨国生意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确实不贵。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去选择电匠？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卖家使用这种专门为中国出海卖家定制的建站平台，会不会导致做出来的网站带有中国味儿？
你是担心老外看不上？
对呀，那些习惯了 Shopify 丝滑结账体验的欧美消费者会不会产生不信任感？
这是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其实我们先来回到消费者信任度的问题。
嗯，
到了2026年，现在的建站 SaaS 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电匠在前端呈现给海外消费者的 UI 界面、支付集成，甚至是用词习惯，都经过了深度的本地化。
就是说表面上看不出来，
消费者根本看不出底层的代码是中国团队写的，体验上和欧美本土的网站任何区别。
也就是说，前端是一盘纯正的西餐，但后厨的沟通语言其实是中国话。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这也就引出了为什么有人不选 Shopify 的原因。
为什么？
Shopify 确实庞大，但它的生态其实是建立在大量第三方开发者身上的。你想加一个高级的邮件营销功能，每个月加30美金，
倒了，到处都是收费点。
想弄个好用的评论导入插件，再加20美金。更要命的是，这些插件基本都是全英文环境，
试错成本和沟通成本在无形中被彻底放大了。
对，对于咱们中国的中小卖家或者刚转型的传统外贸工厂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快速跑通闭环。店匠提供的中国本地技术支持团队，让你遇到报错的时候不需要去硬啃英文文档或者等那个跨时区的邮件回复。
确实效率高很多，
而且它直接在底层内置了自动生成多语言文案的 AI 助手，还打通了一键同步 TikTok Shop 的功能。这就像是你去买车，
我懂你的意思了。 Shopify 就像是买一个性能极其强悍但需要你自己到处去配零件看英文说明书组装的跑车引擎。
对，
而电匠呢，更像是一台虽然没有那么多花哨改造件，但已经为你调试好一键启动并且自带中文导航的整车。
完全正确，对于很多在这个变局中急于上牌上路的新手来说，少踩坑往往比拥有无限的扩展性更重要。
好，现在我们假设这个防弹的数字堡垒已经建好了。
堡垒建得很漂亮，
可是如果没有活水进来，那它也不过是沙漠里的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而已。
没有流量都是白搭。
在过去那种投 Facebook 广告买自然流量的旧路已经走不通的前提下，2026年成功的卖家到底是从哪里找客源的？
资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两个超级引擎， TikTok 和 AI。
但是请注意，2026年的 TikTok 也变天了。
怎么讲？
过去很多人玩的那种无货源模式，也就是 dropshipping， 正在面临毁灭性的打击。
哎，我记得 dropshipping 就是自己根本不囤货，在独立站上把东西卖贵一倍，一旦有人下单就自动去速卖通之类的低价平台下单，让工厂直接发货给老外，
赚的就是一个纯粹的信息差。
这模式之前很火，怎么就不行了？
因为这种模式在现在的 TikTok 生态里，就像是在一个已经全面启用人脸识别实名制的体育场门口，试图当一个蒙面黄牛。
哈哈，无处遁形了。
TikTok 的算法和官方规则正在极力清脆这些没有自己供应链，而且发货奇慢无比的中间商。平台需要的是真实的品牌方。
所以在 TikTok 上，品牌化已经成了拿到流量绿卡的前提。
没错，资料里给出了一个极其末地的冷启动三步法，这个对我非常有启发。
哦，哪三步？
第一步，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去开广告账缝烧钱，而是先去 TikTok 上找10到20个垂直领域的中小 KOC， 也就是关键意验消费者，
给他们寄香品。
对，给他们寄香品，让他们发真实的体验视频。
这是在用极低的成本测算 ROI 模型啊。
没错，通过观察这20个视频的自然播放和点击转化，你能立刻知道自己的产品在这个市场的受众到底是谁。
一旦验证了这个产品能卖得动，
第二步才是通过 TikTok 的广告工具进行规模化的资金放大。
在这里，资料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 ACO， 自动投放逻辑。
很多听过或者投过广告的人可能会好奇，这个 ACO 跟以前我自己去后台选个什么25到35岁喜欢时尚的女性那种手动投放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太大了。手动投放是你凭着经验在猜谁会买你的东西，你买到的是一堆符合标签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而 ACO 呢，全称是 Automated Campaign Optimization， 它是让机器学习你的像素 Pixel 数据，
也就是更看重行为了。
对，算法根本不关心这个人是不是25岁，它只关心这个人过去3天在类似网站上的购买行为轨迹。机器会顺藤摸瓜去找那些具有强烈购买意图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点赞看热闹的人。
明白了，这就要求你的视频素材本身必须极具杀伤力。
这就引出了资料里的黄金前3秒法则。
是的，如果前3秒不能用痛点或者视觉奇观抓住眼球，不管你的 ACO 算法有多聪明，用户都会直接划走。
对，而且在选品上，大家其实已经不再去服装、3C 数码这种卷成红海类目里厮杀了。
聪明的卖家都在关注什么？大型家具、喷虫智能硬件、家庭安防设备，
这种闷声发大财的细分垂直品类。因为这些品类的客单价足够高，才能支撑起我们前面说的农耕模型。
聊到这里，我们必须谈谈这场流量战中被无限放大的另一个杠杆
——AI 工具。
没错。 CCE 出海工具宝宝箱里详细列出了2026年的必备武器库，比如用 Ads Power 防关联 Browser。
可能有听众不懂什么叫防关联，简单来说，如果你在一台电脑上登录十几个不同的 TikTok 或者社交媒体账号，
平台一秒钟就能通过你的 IP 地址和浏览器指纹识别出你在做批量营销，然后把你的账号全部封杀。
对，而 ADS Power 的作用就是给你的每一个账号分配一个完全独立的、伪装好的虚拟网络环境，让平台觉得这是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真实用户在操作。
这是搭建多账号矩阵的底层基石啊！
有了安全的账号环境，内容生产也完全被 AI 接管了。用 Mid Journey 几分钟就能生成极具高级感的产品场景图，
完全省去了高昂的外模拍摄费用啊。
资料里甚至还对比了 ChatGPT 和 DeepSeek。
哎，这个对比很有意思啊。
对于中国出海卖家来说，他们发现 DeepSeek 在理解中文营销语境并把它转化为符合欧美本地化表达习惯的文案时，效率和准确度往往有人惊喜的表现。
确实是这样，表面上看 AI 极大地磨平了普通人跟大公司的资源差距，两三个人借助 AI 就能运营一个看起来极其专业、图文并茂的跨国品牌。
没错。
但是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这里我有一个深深的担忧，甚至可以说是对这整套理论的质疑。
哦，说来听听。
试想一下，如果到了2026年，每一个卖家都在用 Mid Journey 生成完美无瑕的灯光场景图，都在用 DeepSeek 写出深谙心理学和消费者痛点的营销文案，那么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独立站岂不是看起来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完美复制品？当我们所有人都在用同样的 AI 引擎时，我们该如何做到资料里反复强调的那个词儿——差异化？
哇，这个问题真的是直击灵魂，
对吧？
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仔细看那份 TikTok 运营指南，你会发现被高亮加粗标注的根本不是如何生成最完美的内容。
那是什么？
是内容真实化，也就是 UGC 用户生成内容。
你的意思是说，对抗完美 AI 的武器反而是不完美？
极其准确。你想啊，当一个有 AI 生成的完美精致的场景变得零成本而且随处可见的时候，完美本身就贬值了，
消费者看腻了。
不仅是看腻了，消费者在2026年对这种塑料感足照的精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免疫甚至是信任危机。
嗯，觉得太假了。
这个时候打破同质化的最强利器恰恰是人类真实的粗糙感。
粗糙感？
对，一个普通消费者拿着摇晃的手机，在他略显杂乱的客厅里，用带有口音的英语兴奋地展示你的产品，这种真实感所带来的信任背书，是现阶段任何完美的 AI 大片都无法替代的。
因为信任才是交易的终极货币。
太透彻了，完美不再稀缺，真实才是护城河。
好，我们的深浅即将接近尾声了，让我们快速归纳一下，从这叠庞大的内部资料中为你提炼出的2026年跨境独立站生存法则。
我们可以把它浓缩为次要次不要。
好的，首先是生存必须的四要。第一，要坚定的品牌化，这是摆脱平台比价获取溢价的唯一途径。
第二，要不觉私域沉淀，用 LTV 思维去取代单次 RY 思维，把流量变成流量。
第三，要数据驱动，学会用热力图去捕捉用户的隐性痛点，而不是凭感觉去瞎改网页。
第四，要多渠道布局 TikTok、 邮件营销、独立站联动，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
对应的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四不要。第一，不要只靠付费流量续命，拒绝当流量乞丐。
第二，不要心存侥幸，忽略合规，不管是平台的政策底线还是 GDPR 这样的法律红线，违规成本你已经承受不起了。
第三，不要再抱有赚快钱的短期投机心态了，那种无货源搬砖的模式已经彻底行不通。
第四，不要把所有的身家性命依赖在单一平台上，拥有完全受自己控制的独立站底座才是你在这场大洗牌中的诺亚方舟。
无论你是一位正在深夜里为下一个出海商业计划做推演的实战派，还是说纯粹出于对这个商业世界进化逻辑充满好奇的终身学习者，
只要理解了这些表面数据背后的机制， 看懂了农耕模式和数据自持的必然性，
绝对能帮你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避开那 90% 足以致命的深坑。
是的，
今天的解析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在你摘下耳机关掉 audio 之前，我们想给你留下一个跳出所有这些技术和战术框架的终极思考。
在这个深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技术工具的狂飙突进。在2026年，当一个包含支付和物流的完整跨境网站可以由 AI 在5分钟内建好，
当引人注目的产品描述可以在1秒钟内生成，
当甚至连你的客服都是聪明的 AI 在用8国语言全天候运转时，
换句话说，当所有的效率工具都已经触手可及，所有人都在起跑线上拥有了最顶配的装备时，
那么在未来的商业运作中，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算法无法抓取， AI 无法复制的？
当所有的效率都被拉平，唯一能让你真正拥有产品定价权，甚至让消费者非你不可的那个人类特质究竟是什么？
在一个由代码和模型完美驱动的数字洪流里，一个极度人性化有血有肉的品牌到底应该长什么样？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却关乎未来10年商业走向的问题，就留给你去慢慢探索了。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
我们下次再见。